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15号，公元2003年8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国政府开始重视青海教育缺乏问题；北京对达赖喇嘛的立场有了新的迹象；尼泊尔一尊铜制佛像在大火中安然无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本月9号至11号，中国国务委员陈志立在青海考察了海东地区海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中小学教育。他详细询问了教师工资、教学经费及适龄儿童入学情况，查看了农村中小学危房和牧区寄宿制学校，了解了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陈志立指出，要大力推进农牧区教育改革与发展，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对农村教育的扶持政策。他指出，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采取措施，以提供免费教科书、提供助学金等方式给农牧区贫困学生以帮助。据本台了解，由于在整个西藏的教育发展同中国其他省市地区相比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而学校所制定的学费却每年不断的上涨，这时很多家境贫困、交付不起学费而又有意愿继续就读的学生辍学现象严重，才被迫踏上流亡的途径，历经千辛万苦翻越雪山，步行几十天前来印度，在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为境内西藏学生和境外贫困学生实施免费制度的学校中学习。特别是来自青海地带的西藏安都人占流亡藏人的多数，绝大部分境内藏人选择流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种：第一，学校学费过于昂贵无法支付，被迫辍学后仍有继续学习的愿望；第二，西藏本民族语言、宗教、传统文化和习俗备受歧视，同时遭受政治迫害，从而希望在境外继续接受西藏文化教育，弘扬和领略西藏佛教知识，以及为西藏的自由继续斗争。第三，移民汉人数量剧增，导致藏人失业率大幅度膨胀，长期失业使生活受困，进而选择流亡，力图发展前途。每位流亡藏人的背后都有着不同辛酸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累积起来造就了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由于上述这些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严重存在，才迫使中国政府不断企图树立完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加快对西藏古建筑、文化、宗教场所等进行片面的保护和维修，尤其对西藏的教育工作也开始抓紧发展。这种被迫行使的措施依然存在着许多令人极不满意的问题，许多不顾艰难险阻背井离乡的藏人正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一直没有停止踏上流亡之路的脚步。另据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题为《中国在西藏实施最黑暗的殖民统治》的白皮书中透露，对西藏的移民和移民子弟的教育需求严重影响西藏的教育工作，尤其是中学和高等院校的授课语言是中文而不是藏文。在西藏，对于代表西藏民族特性的语言文字在短期内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以十世班禅喇嘛为首的许多西藏领袖和学者感到焦虑不安，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断揭露其中的事实真相。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严重损害了西藏人能资源的开发，中国领导人虽然宣称在几十年里为提高藏人的知识水平而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事实上他们从来不开发人能资源作为教育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教育政策严重趋向于中文教育，而忽视西藏文化， 对此，西藏流亡政府的白皮书中就有关文化教育方面最后强调，对于曾经有过独立国家历史和具有全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藏民族出现藏人不懂藏文、藏语说不好的现象，是西藏本民族的一大耻辱和悲剧。这主要基于三点：第一，是中国政府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加紧了将西藏人同化为汉人的步伐；二是在社会上用顽固坚持藏文无用论的观点；三是由于藏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不敢理直气壮地保护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美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北京对达赖喇嘛的立场有了新的迹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准的报道。
中国媒体人民日报英文网站日前刊登了一篇评论文，评论中说，达赖喇嘛以寻求真正自治伪装其寻求西藏独立的主张。对此，澳大利亚声援西藏问题、国际声援西藏问题独立研究人员凯特·桑德斯上周六发表了一篇独立报告，对中国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给予了评价。报告透露，英国首相布莱尔最近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总理温家宝分别举行会晤的时候，对中国当局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接触表示欢迎。达赖喇嘛的特使2002年9月和今年5月再次访问中国。报告说，在与布莱尔会晤期间，胡锦涛在谈到经济发展和西部开发的时候，坦率地谈到他当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经历，这与布莱尔1998年访问中国时江泽民就西藏问题和达赖集团说教式的言论形成对比。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任普琼次任表示，中国政府看来对达赖喇嘛的表态给予的回应和以往有所不同，这是积极的迹象，这不仅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国的利益。普琼次任表示，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并不代表中国官方立场的改变，中国政府只是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开端，因为提出问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理解，他感到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立场还没有完全理解。普琼次任说，达赖喇嘛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下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按照这个途径，西藏人民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应当受到保护和促进。对于西藏人民来说，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相当重要，因为他们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有可能受到毁灭的威胁。达赖喇嘛已经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他强调更多的是西藏人民的福祉以及西藏民族特性的保存延续，而不是政治分界。普琼次任认为，普通中国人以前了解西藏问题只是通过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现在随着中国人民有了更多自由，他们应当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他们可以到西藏和西藏人交谈，了解西藏人的所思所想，这样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请继续收听新闻。据法新社报道，尼泊尔一所最著名的寺庙本月初毁于大火，庙里供奉的数百尊佛像全被烧毁，唯独最重要的一尊铜像毫发无损，因此人们相信这座佛像法力无边。法新社还报道说，大火发生在8月4号夜里，烈焰吞噬了木结构的布罗达布尔寺庙，但是在一座被烧成焦黑一片的18米高寺庙里，一尊铜制佛像却丝毫没有受损。当地僧人布德赫恰尔说，数不清的珍贵佛像都被烧毁了，这些佛像多有几百年历史了，只有这座神像安然无恙。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朝圣的信徒到这个寺庙来拜佛。每逢发生干旱和洪水的时候，来自尼泊尔甚至远自东印度的信徒们都会来到这里，祈求神保佑平安。在尼泊尔佛教中，现在剩下的这座神像是人们祭拜的重点。据称，这座佛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6世纪，除了极少几名专职供奉的僧人，其他人都没有机会一睹他的尊容。这尊佛像能逃出火海，使人们更加相信它具有无边的法力。一名住在寺庙附近的80岁僧人说，因为佛的法力才使这尊重要的佛像没有被大火烧坏。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那么我们上一周讲到了西藏传统的藏历新年，也就是除夕的前两天，家家户户呢进行大扫除以后，就要开始吃团圆饭，也就是古兔。那么吃到这些东西的人都要忌吸吐出，也就是引起哄堂大笑，以助除夕的之息。那么除夕的晚上，根据各家经济条件，在佛像前摆好各种食品，准备好节日的新装。家庭主妇呢将折好的关灯，也就是放有红糖、碎奶渣、赞巴等的热青稞酒。那么初一早上天刚亮，就送到个人的被窝面前让他们喝。大年初一的传统习惯是家庭主妇首先起床洗漱完毕，到井里打上第一桶水，那么喂饱牲畜后，回到屋里唤醒一家人，全家人穿好新衣以后，按辈序排位坐定，长辈端来五谷豆，每人都先抓上几粒向天上撒去，表示祭神，接着依次的抓一点送进自己的嘴里。这个时候呢，长辈们就顺次祝贺扎西德勒，后辈呢总要回货。那么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幸福，预祝明年的新年全家又如此团聚欢庆等等。那么举行了新年仪式后，便吃麦片、兔巴和酥油折的人参果，接着互敬青稞酒。年初一的这一天呢，一般是闭门欢聚，互不访问。从初二开始呢，亲戚好友互相拜年，持续3至5天。藏历年的确定是与藏历的使用有密切关系的。那么藏历的正式使用是在950多年前，即农历丁酉年公元1027年开始的。从此藏历的用法便延续下来，这种历算法从中原文化交流者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西藏高原上的历算并不是现在这种样子，据文字记载，公元前100多年西藏便有自己的历算法，当时是以月亮的圆缺数旺来计算月份的。那么运算呢是很简单，那个时候的新年初一相当于现在的藏历11月1号，这就是苯教的历法。在三南地区曾经发现过一部历书，叫做《房县老人月算》。这部古老的历算书详尽地总结了当时西藏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天文历算的知识。这部历算法对后来西藏地区天文历法有很大的影响。以后随着西藏地区与各地的交流，西藏的历算法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那么藏历呢，也就是逐步的统一到了88的萨迦王朝统治全藏时，藏历完全的成熟了。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准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